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点滴。
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生活点滴》这个节目，我是 Yami，
我是 Joanne，
我是 Emily。
大家好，
大家好。
一般人呢，尤其是我这个上一代的家长，通常认为呢 BB 出世时的体重呢就是越重越好的。如果知道个孙啊，哇，一出世又上八磅啊九磅啊，就好开心的了。其实呢，我哋想讨论下呢个问题嘅，系咪 BB 出世时嘅体重咧，系咪真系越重越好嘅咧？
哦，我谂觉得如果系个 BB 嘅重量足够嘅咧，所谓好凑啲咯。因为如果揾住个 BB 成日又扭计又喊又唔瞓觉又唔饮奶，咁真系好头痛噶嘛。
健康啲啦，易凑啲啦，一个原因啦，其他咧仲有冇原因噶啦？你讲
嗱，如果相反嚟讲。个都希望生个 B B 大嚿啲、大份啲，但系咧对个孕妇嚟讲亦都好大负担嘅，所以咧我哋一般睇法最好就系六磅零、七磅接近七磅咧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啊呢个咧就顺产机会率就高啲啦，
同埋系标准嘅B B 出生嘅体重嚟噶啦，
系啊，接近七磅我谂系最理想啦，我自己唔系用医学嗰方面去睇啦，
系啊 ，Emily 有冇意见啊？
我觉得七磅多啲都好要，因为咧佢系肚妈妈肚度咧可以吸收到更多嘅营养出嚟，真系好臭嘅，冇病嘅。
好，
我自己即系咁。
O K， 咁我啲跟住落嚟睇睇咧，系咪真系大家咁谂咁样噶咯 ？B B 并非系越重越好嘅，而系咧冇一个体重区间内咧 ，B B 先至系更加健康聪明噶。咁一般嚟讲咧，几多体重先至系叫做最理想嘅体重咧？
一般嚟讲咧 ，B B 出世时嘅体重咧系三公斤左右咧系最好嘅。咁嘅体重嘅 B B 咧容易顺产 ，B B 嘅各种指标咧亦都更加健康。B B 嘅正常嘅体重咧最好冇超过四公斤，因为咧如果 B B 超过四公斤嘅，被定义为巨婴，咁超过四公斤嘅 B B 咧，唔单可能会引发各种并发症。有研究表明咧 ，B B 嘅智商咧同出生嘅体重咧好有关系嘅，而且咧系越接近三公斤嘅小朋友咧就越聪明啦。B B 嘅体重咧如果过重或者过低咧，智力咧都会降低嘅。如果 BB 的出生体重超出了 3.6 公斤，智商就会体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，但是超过4公斤的智商就会下降得就明显了。
至于孩子出世的智商和体重的关系，其实并不是单单就说啊体重重啲咧就会好啲，体重轻啲咧就会冇咁好。其实就唔系从呢个层面去决定嘅，因为人嘅智商嘅高低咧，主要咧系同大脑嘅容量系有关系。如果呢个 B B 嘅体重系过重咧，出世嘅时候不但佢容易出现低血糖啦、呼吸困难啦呢啲咁嘅情况，产妇咧顺产嘅时候咧，亦都系会有难度嘅。
其实咧 ，B B 咁大只咧，对妈妈嚟讲咧，真系一个难关嚟嘅，
即系有时有危险性添啊，可以咁讲系咪啊？
系，
咁有时会增长咗嗰个产妇嗰个生产嗰个过程啦，系咪都好痛苦嘅。咁所以咧，而家喺产妇整个怀孕嘅期间，都要好精心咁去照顾啦。睇下自己吸收嘅营养情况点啦。因为每一个孕妇嗰个吸收能力系唔同嘅，同埋 B B 嘅吸收嘅情况又系个别都系唔同嘅。如果咧系有特殊嘅情况咧，我谂医院会叫你见一啲专科嘅医生咧去跟进嘅。
其实而家啲产妇咧都好精明噶啦，其实都精心咁样设计咗自己要食啲乜嘢啊？我一日要吸收 蛋白質有幾多啊，維他命有幾多啊咁樣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嘅體重咧係控制得幾好嘅。其實有幾樣好處嘅，一嚟咧，媽媽自己嘅體重唔使太高或者太低啦。咁而你知啦，而家啲女性都係。不想話生完 BB 之後減肥減得咁辛苦，咁你懷孕期間咧就將自己嘅體重控制得好啲咧，對自己同埋對個小朋友都係好嘅。
嗱，以我的經驗嚟睇啦，因為我個女又比較係叫做年紀適合產婦嘅年齡啦，都係廿零三十歲嗰陣時生啦，但係嗰十年前十二三年前咧就冇咁注重呢啲孕婦嘅。
營養嗰啲嘅，
咁佢就係一般啊，戒我哋所謂老人家嗰啲，唔好食熱毒嘢啊，唔好食啲寒涼嘅嘢啊，唔好飲茶啊，即係一般性嘅。咁而家我兩個孫咧就叫做十二三歲啦，上中學噶啦。咁即係好多時佢有濕疹啊，即係皮膚敏感同埋食嘢有啲敏感噶。咁嗰時佢冇話注重呢啲嘢嘅。但係而家我最近我新抱就比較叫做高齡產婦啦，佢變咗就係、是近幾年生嘅，我又見佢咧就食嘢好仔細嘅，
係即係計過嚟噶啦。我要吸收啲乜嘢？
我唔知佢計啲咩啦。佢又邊啲應該食，邊啲唔應該食，又邊啲咧就唔會令到個 B B 出世會容易敏感嘅。其實有啲嘢唔係話蝦蟹就唔食得嘅。以前我哋幾多陀 B B 蝦蟹就戒口嘅，唔食嘅。
係
我見佢照食嘅喎，你食啲靚啲嘅蝦蟹，新鮮嘅。即係唔係或者係嗰啲係養翻嚟嗰啲，定係正式海產同埋新鮮嘅就可以食，同埋要食熟嘅，一定要煮到好熟，千祈唔好食啲半生熟，驚係帶菌影響到 B B 啦。咁佢計得好精細嘅，不過新抱我就冇問啦。但係佢真係計得好好嘅喎。咁一個孫咧四五歲咧，真係冇乜嘢咩敏感啊，好臭嘅真係。到咁大都冇話啲咩敏感嘅嘢嘅，咁同埋咧，佢真係生完之後咧，因為控制嗰個體重好好啊。佢生完之後冇幾耐，又當然去做足箍啊、箍肚啊嗰啲嘢咧，做得好足啦，就唔怕辛苦啦，大肚箍啦，真係生完之後嗰個身形咧保持得好非常之好噶，
係即係好快恢復翻以前未生之前嘅身形噶啦。
我仲記得一樣嘢好深刻嘅咧，就當時佢陀緊 B B 嗰陣時咧。咁我個女婿啦，即係個女婿竟然讚我媳婦話：，哇！我未見過啲咁靚嘅大肚婆喎、啊。
你個女啲嘢有咩反應啊？
冇反應，即係覺得佢真係陀得咧，佢係好輕盈啦，同埋佢可能控制嗰個食物係好好，
營養上
營養嗰方面啊，同埋又個體重 keep 得好好。到佢生完 B B， 我見到佢恢復翻又好好，同埋個 B B 又好好臭，同埋亦都冇咩嗰啲濕疹啊、偏食嗰啲嘢。
随住时代的进步咧，样样嘢咧，大家都讲究咗噶啦。我啲以前咧，当然冇咁讲究啦。我因为我自己嚟讲咧，就由细到大咧都系瘦版嘅，只恩滋滋嘅，俾人觉得。咁我未生 B B 之前咧，我个体重系92磅嘅啫。有咗 B B 到临生啦，我个体重都系增加咗28磅嘅啫。我记得。咁我肚住嗰阵咧，医生就一路话我个 B B。不足磅啦，輕磅啦，要多啲休息啦，咁樣。咁嗰陣時咧，因為我係做喺嗰啲公司咧比較繁忙嘅，咁一路都冇得休息，終於捱到差唔多產假啦。個老細咧就同我講，佢話：，不如咁啦，你未生之前咧，我又咁忙，你幫我做多兩個星期啦。你生完之後咧，我先補翻嗰兩個星期假俾你啦，咁樣。初時肚住咧就好麻煩嘅，到得後期咧就穩定咗，我又覺得冇乜嘢啦，啊幫你做多一個星期啦咁樣。因為我丈夫咧佢就話唔得，你個 B B 一路都話輕磅，你而家再唔休息嘅話咧，到時唔捉磅咧就好難湊噶啦咁樣。後屘醫生都話你要趁呢個最後時間咧追翻啲體重啊，如果唔係咧真係變嗰啲叫做咩啊早產。咁就未幾好啦，或者你出世體重太輕啊，又未幾好啦。咁後屘我都係聽勸告咧，就係、是、真係做多咗一個星期之後就休息啦。咁就係嗰個休息之後咧，我真係休息啦，乜都唔做。咁啊，係最後嘅一個月咧，我係追翻啲體重嘅。到最後醫生話啊，足磅啦，終於夠磅數啦。咁點解我做多咗一個星期？由一個月俾我個 B B 去追翻啲體重咧，因為佢 佢比預產期咧遲咗個幾星期先出世。咁啊，我哋後屘都講，咦，唔同嘅自己知道唔夠體重，所以喺入邊咧追翻啲體重先出嚟咁樣嘅。我而家諗翻咧，如果我哋嗰陣時又咁醒目就好啦，即係要食啲乜嘢啊？就唔係盲目咁亂咁係嫁。同埋我啲嗰陣時咧，真係成日諗住哇，你冇事冇幹就冇嘢噶啦，唔需要太過緊張嘅。咁而家睇翻轉頭咧，我哋呢個觀念咧真係唔係幾啱嘅，係有改嘅。如果我好似你生婆咁醒就好啦。
醫學上咧係有所謂產前假同埋產後假噶嘛，咁又係俾你產前假翻去休息，真係有原因嘅。不過你老細為咗工作忙要你再翻去做嘢，就係站去公司嘅立場啦。其實個孕婦應該係真係養下胎先生 B B 咧就好啲嘅。
好彩咧，佢都係追翻出世嗰陣咧，就有三公斤，即係6.6磅，啱啱夠標準啦。讲到呢度咧，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咯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咧，再睇下有关 B B 出世嘅体重相关嘅啲话题啊。
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点滴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。我们今天就是讲一下妈妈经了，讲的就是说 BB 出世时的体重和他的智力有关的，原来适当的体重才是对 BB 最好的。那我们跟着来就讲讲，那既然是有个适当的体重才是好的，那我们是怀孕期间怎样控制的体重呢，不用令到 BB 有好似我咁過輕啦，或者係大量咁吸收營養，令到嘅體重過重啦咁樣，大家有咩睇法啊？
其實我覺得咧，食正常嘅飯餐就 OK 噶啦。咁如果你想食咩咧，即係你係食得落嘅，咁食翻一啲有營養嘅嘢，唔好太寒涼嘅嘢，又唔好太刺激嘅辣嘅嘢，一般比較平和啲嘢，我諗又已經達合標準噶啦，我自己覺得。頭先我講話點解可以正常咁生活就可以咧？其實一個孕婦，當然我哋嗰陣時一般都係個都係一個比較20-30歲啊、30歲開來嘅媽咪啦，唔係啲高齡產婦。咁一般如果你正常嘅適合做產婦嗰個年齡咧，就係樣都好正常化嘅。即係你日常過翻你日常嘅生活，唔好太過操勞，即係好似你公司逼你做咁多嘢嗰種。咁日日都係適當嘅時間休息啦。睡覺啦，食翻比較有營養嘅嘢，唔好食啲太多嘅生冷嘢啦，我哋叫做，同埋啲熱嘅嘢，咁其實就 OK 嘅啦，冇乜特別嘅要求嘅。咁當然啦，就要定期做呢個產檢啦，咁等醫生跟進嗰個 BB 嗰個度一度佢有幾大啊，佢嘅呼吸正唔正常啊，咁就得噶啦，唔需要做特別嘅嘢嘅。
系，咁另外要提一提嘅咧，就系产检咧，其实好紧要嘅，因为咧，医生会一路咁check住佢个生长发育嘅进度啦。如果当嗰个 B B 真系大得过化嗰阵咧，咁就要根据医生嘅建议咧，合理咁调整翻啲饮食噶啦。点解咁讲咧？因为我自己有个同事，因为佢之前咧就系减肥嘅。好嚴格咁控制住自己嘅食量啊、體重嘅，咁到佢一有 B B 之後咧，佢就完全將呢樣嘢咧放住腦後啦。佢可以一日早餐咧就食兩個啦，咁啊晏晝咧就同時咁正常咁食啦。到下午茶時間咧，佢可以食半條生麵麵包。
半條即係超過一磅噶咯喎，係啦，生麵包長咁啊，半條即係超過一磅嘅麵包。
唔知佢夜晚点食，因为夜晚睇唔到。
谂住以为咧食多啲咧，就等个 B B 就肥啲、大啲、健康啲啦。佢个概念系。
佢个概念就
系
咁样。
即系就算我以前中意减肥嘅，而家我为咗母亲嘅伟大咧，我都唔介意个身材变形噶啦。咁佢又谂住养肥嘅 B B 咯。
系，咁佢真系如愿所偿啦。佢个 B B 咧系大得好快嘅。佢出嚟之后咧，大到医生觉得佢系超过一个正常嘅体重。 範圍噶啦。佢出世之後咧，就特別我見佢爸爸媽媽同埋 B B 咧一齊去見嗰啲專科醫生啊。咁啊，醫生都跟咗佢一排嘅，之後咧就話啊冇事啦，你以後唔使嚟復診啦。咁以前咧，其實我係冇呢個意識噶，我自己都諗住啊 B B 體重重啲啦，吸收得好啲咁。生出嚟之後容易摷啦，咁樣咁啊！自從呢個 case 之後咧，我先發覺，咦，原來唔係嘅喎，下重都唔係幾好嘅喎。
我哋生 B B 又好，做任何嘢都唔好走端啦，係咪啊？
係，
即係適當咁樣去做就夠嘅啦。
嗯，咁當然啦，如果又好似你生婆咁有一個
能夠好細緻咁去計下嗰啲營養啊，自己又可以食得好啲啊。就預計埋咧，生完 B B 之後保持翻個苗條身材嘅，咁啊計得真係好準確嘅。
係，咁就當然係最好啦。好似啦，為時已晚，因為我哋嗰陣時唔知道啊，冇咁聰明啊。另外咧，我大家都係媽媽啦，都知道啦。咁 B B 七歲之後喺醫院咧，啲姑娘咧第一時間就係同佢磅重噶嘛。咁通常都係好大聲咁啊，話俾個媽媽聽啊，你個 B B 幾重啊，同埋係性別啦，係男仔啊，或者係女仔啊咁樣。同埋咧，
同埋身高啦，有啲就會度埋個幾長。
點解要咁做呢？有一个原因的，就是医生啊、护士啊，要看这些个个体重啊、身高啊，那个去判断个 BB 的生长发育的情况呢，是不是正常咯？
是啊，如果是正常的，一般的 BB 都会有一个天然的免疫力的。通常，咁如果佢属于巨婴啊，咁就比较麻烦啲啦。咁个医生就要跟进一啲嘢啦。
嗯，咁喺香港嚟讲咧，记得啲私家医院咧。都会帮佢印个脚印嘅，因为个个咧都系身高啊、体重啊、性别啊、脚印啊，都系呢个人一出世第一手嘅基础资料嚟噶嘛。咁仲有一个好处嘅就系避免啲 B B 咧啰乱啊。你知啦，一家医院入边咧同时间有好多 B B 出世噶嘛。
系啊，因为样又唔系太清晰嘅，嗰啲轮廓唔系太清晰噶。
哦、
就唔系咁容易認到咯，
咦都差唔多。
系啊，你講佢啲 B B 出世嗰陣嘅樣咧，我覺得我第一次見到我個仔咧，我覺得佢嘅樣好醜嘅，因為咧真係好似嗰啲叫咩啊小老豆啊，即係似啲老人家咁皺媽媽嘅。我第一時間咧我就問啦，哎呀點解我個 B B 咁醜樣嘅咧？咁之後咧，因為我自己生完之後咧就發燒啦，就留低喺嗰個產房嗰度咧，就唔可以上去普通病房，樣樣嘢正常啦，普通病房先接收翻我噶嘛。咁所以我喺個產房嗰度留咗好耐。咁當我上翻喺病房之後，見到個仔咧，咦唔同樣噶咯喎，白雪雪都冇皺掹掹噶咯喎，咁咩？咦睇落都幾靚仔咁樣。即係所以話咧，啱啱出世嗰陣，如果唔小心咧。真係你未必認到自己個小朋友嘅，咁所以醫院咧做啲咁詳細嘅記錄咧都係啱嘅。B B 啱啱出世，你第一眼見到佢醜樣咧係正常嘅，因為佢未唞到氣啊，嗰個未呼吸到啲空氣啦嘛，同埋佢好多時咧個皮膚咧醜掹掹都係正常嘅。醫生啦、姑娘同我解釋咗之後啦，咁樣我先知道明白啦。其实 B B 出世时嘅体重重要之外咧，重要一样嘢咧都好紧要嘅、哦，就系 B B 嘅喊声啦。如果佢唔喊嘅话咧，医生啊、护士啊都好似好紧张嘅、哦，同埋想方设法咁咧，又令到 B B 喊。最唔系咧，就姑娘就会出绝招啦，就系打个 pat pat 啦，务求咧令到 B B 大声咁喊出嚟。知唔知点解 B B 嘅喊声咁紧要啊？
因为 B B 未出世的时候在胎盘上他是享受着妈妈温暖的身体的嘛。突然之间你捉了他出来，来了一个这么干燥、这么凉爽、这么光残残的世界，突然之间吓一惊，是不是还未习惯呼吸的嘛。你突然之间将他抽离了一个这么温暖的世界，他是不是很习惯的。所以如果他一吸了第一口的空氣嘅時候咧，令到佢嗰個肺部嗰啲積存嗰啲水分咧，就逼咗佢出嚟。咁啊，一開始正常個呼吸啦，伴隨住咧有啲喊聲，大聲嗌出嚟啦。
係，當佢喊咗出嚟嗰陣一剎那咧，就會引發 B B 獲取氧氣 便将呢个氧气咧输送到身体每个地方啦，咁就会发生呢个咁惊人嘅变化，所以咧医生护士就咁紧张 ，B B 有冇喊声啦？
伤心儿嘅喊声咧，系父母同埋医护人员咧非常高兴听到嘅声。一听到呢把声咧，佢哋心度就放心啦，证明咧呢个小朋友咧喺个健康嘅状况咧好良好，发育嘅状况都系良好嘅，即系唔需要咧额外嘅咧俾佢呼吸嘅帮助嚟嘅。但系咧唔系每一个心心儿咧都会喊嘅，到时咧医生护士咧都会做啲相应嘅帮助佢喊出嚟。
啊！呢样嘢又系真嘅、哦，我记得我生我细仔嗰阵咧，一出世咧就唔系好似其他 B B 咁，腰啊鬼叫好大声咁吓，咁就知道咧，姑娘咧就趁住佢只脚仔啦，同佢讲嘢嘅话，喂靓仔，好咯、哦，俾下面、哦，你好悭啦、哦，最唔悭咧，我就要打你嘅 pat pat 噶啦。咁听完姑娘讲之后，你就哇一声行咗出嚟，跟住姑娘就先赞嘅，唉，咁先乖噶嘛。嗰一下咧，我先知道唔系个个 B B 都一出世就喊嘅。咁有咩情况之下嘅 B B 咧出世唔系咁快喊出嚟嘅咧？
原来咧剖腹个 B B 咧就唔系咁容易即刻喊嘅、哦，
系啊，因为顺产嘅 B B 咧系同妈妈一齐努力，经过产道先嚟到呢个世界嘅，
逼一逼佢啊，咁啊令到佢肺部嗰啲液体咧就逼咗出嚟咧，就容易咧就开始呼吸，咁就容易喊啦。系啊，
剖腹嘅咧就冇呢个过程，所以。我啲未生之前咧，都要有听人讲话，啊，剖腹产咧，其实对 B B 唔系咁好嘅，我谂呢个系原因之一啦。
医生系会帮佢，就系逼咗肺部嗰啲液体出嚟，咁啊等佢喊啦，多咗一个手续咯，我谂。
系，咁啊，另外有一种情况咧，就系、是、中国咧就唔系好多妈妈会选择系水中分娩嘅，但系外国咧就好普遍嘅，好多妈妈都系选择系水中分娩。咁啊喺水中分娩嘅情况之下咧，因为个 B B 出世咧，佢都系个温水入边，佢觉得系同妈妈肚入边咧环境变化不大，所以佢又唔系好愿意喊出嚟嘅。咁点样去判断佢哋系咪可以自己呼吸咧？有经验嘅医生啊或者护士咧就会睇面色或者佢个肤色，如果佢个肤色变成粉红色咧，就表示佢哋已经有足够嘅氧气啦，就系、是、就算唔喊都唔使担心啦。不知不觉咧，第二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咯，转头翻嚟咧，我哋再睇下，即系日常生活中啦，都知道。个 B B 系有啲咩性格啊，或者佢嘅智力系点样啊？咁大家冇行开咯、哦。
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点滴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。我的上一节就讲了 BB 出世时的性别、体重、身高，甚至乎他的喊声都很重要的。这些呢都是 BB 成长的基础资料来的。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 BB 聪明健康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B B 系瞓觉时嘅姿势咧，或者咧会透露出佢哋嘅性格特征嘅、哦。有生理学家发现，唔同嘅睡姿可能同 B B 嘅个性息息相关。喺婴儿阶段，呢啲姿势背后究竟隐藏住啲咩秘密咧？跟住落嚟，我哋就嚟探讨一下常见嘅睡姿同 B B 嘅性格关系咯、哦。第一种睡姿咧叫海鲜睡姿，有呢啲睡姿嘅小朋友咧，通常都系活泼好动嘅。咁咩叫海鲜睡姿咧？就系、是、你个 B B 瞓觉嗰阵咧系仰卧嘅，即系块面向上嘅，而佢嘅手脚咧都系摊开嘅，一个大字型嘅。咁望落咧就好似咧海鲜咁样瞓喺张床度，呢啲睡姿咧就叫海鲜睡姿啦。生理学家表示，这种睡姿的小朋友呢通常都是 活泼外向嘅，充满好奇心同埋行动力，几啲可能令到父母好头痛都唔掂噶，因为佢啲嘅精力旺盛，思维活跃，经常令到家长或者照顾佢嘅人咧觉得好攰，虽然辛苦啲，同时咧都意味住佢啲嘅智力发展比较好啦，中意动脑筋啦，识得灵活应对各种挑战嘅。第二种睡姿咧，就系叫做思念型嘅睡姿。呢类型嘅 B B 咧，佢嘅依恋感咧好强嘅。有一啲 B B 瞓觉嗰阵咧，中意揽住啲冷枕啊、玩具啊、毛公仔啊，有啲咧仲一定要揽住妈咪手臂，咁先可以瞓到。有呢种睡姿嘅人咧，佢咧显示出对感情嘅依赖。呢种睡姿咧暗示住呢个 B B 咧渴望被关爱同埋呵护，佢需要建立啲信任感先至可以安心咁瞓觉嘅。对呢啲 B B 嚟讲咧，熟悉嘅事物同埋人咧有强烈嘅依赖感嘅，比较感性，但系咧系某啲艺术方面咧可能会有出色嘅天赋嘅。
第三种睡姿咧，是胎儿型的睡姿，啲小朋友咧系内心都系好敏感嘅，佢哋咧中意咧侧过嚟屙咗瞓觉嘅，身体咧卷埋一嚿啊，即好似咧 B B 系妈妈怀孕嗰个时嘅姿势嚟嘅，啊咁心理嘅专家咧就认为咧咁样睡嘅小朋友咧通常咧外表坚强，但系内心咧就比较敏感啊！佢哋可能咧系怕丑，对于环境嘅不确定性咧感到唔安。但系面对困难咧，佢哋咧又会表现出顽强嘅一面。咁样一类嘅小朋友咧喺情感上边咧系非常嘅真挚，对亲友咧有着深厚嘅情感啊！愿意奉献同埋帮助他人。
哇，听到你咁讲咧，我又谂到我身边真系有个咁嘅人喎、佢就系我表姐啦。因为有一段时间咧，我系住喺我舅父屋企嘅，咁我同我表姐咧就系同一间房嘅。我外公跟住有一日咧，无端端嘅老人家可能唔使瞓咁长时间，走嚟间间房去巡下，睇下啲孙喺度做乜嘢啦。咁因为我瞓上架床，我表姐就瞓下架床。可能佢咧见唔到我系点样瞓，佢见到我表姐咧就系、是、好似头先咁样蛋质瞓啦，好似只虾米咁样缩咗喺度，佢就系好搞笑嘅，只手咧就揽住个头咁样嘅。咁我公公话：，哇，你咩瞓得咁样嘅，成个马骝仔咁样嘅咁样。咁我嗰阵时咧先开始留意到，因为我上架床嘛，有时上上落嚟都留意下，咦，佢点解咁瞓嘅咁得意嘅咁样。咁我头先听你讲完之后咧，佢又真系噶、哦，佢咧好重感情啦，对佢爸爸咧系特别照顾嘅。咁呢个咧系佢孝顺啦，重感情嘅一面啦。咁另外有一样嘢咧，我咧唔系好多兄弟姐妹之间咧可以做到嘅，但系佢就做到啦。因为我舅父有层楼啦，咁当其时咧就我个表弟咧仲系好细个啦，读紧书，咁我两个表姐咧佢就出咗嚟做嘢啦嘛。当时有供楼噶嘛，咁写咗我舅父同埋两个表姐嘅名啦。咁因为后屘我两个表姐都移咗民啦，我舅父又走咗，谂住将层楼咧转翻俾表弟嘅名啦。咁你估佢做到点样咧？佢直情将个转名费咧，佢一个人揽晒上身，因为佢觉得我系佢家姐，我应该要帮佢嘅。咁我觉得呢样嘢咧，真系好少人可以做到呢样嘢咯。咁你头先讲到呢个种睡姿嘅人咧，我突然间就谂到我表姐啦。
跟住我哋讲呢一个咧叫做自由落体型嘅睡姿。呢小朋友咧系活泼自信嘅小 B B 嚟噶噃。佢哋点样瞓觉嘅咧？其实趴喺度瞓嘅，个屁股咧就向天，两只脚咧就分开，双臂咧就靠住个枕头。咁呢种嘅睡姿嘅小宝宝咧，通常咧表现得自由自在，佢哋对睡眠嘅环境
要求好高噶、哦，又好中意热闹嘅气氛嘅。呢啲细路仔可能系好有领导力，口才又好，善于表达，但系亦都比较敏感嘅，自尊心好强，对人嘅评价好在意噶。呢种睿智嘅宝宝通常表现出嘅智力发展系比较快嘅。
虽然睿智可以暗示小朋友嘅性格特点同埋潜在嘅发展啦，但需要强调嘅系啦，呢个只系初步嘅猜测嚟嘅啫，唔系确定性嘅标志。每个小朋友都系独特嘅个体，佢哋嘅性格同埋智力咧，受到后天环境同埋家庭教育嘅影响咧，就更加大啦。家长可以通过温暖嘅关怀、积极嘅引导同埋鼓励，培养小朋友嘅自信心啦、思维能力同埋社交技巧，以促进佢哋全面健康咁成长。各位听众，唔知你屋企嘅小朋友嘅性格系点样嘅咧？系属于边一种嘅咧？其实咧，每个小朋友咧都系独一无二嘅。无论你嘅小朋友系边一种性格咧，其实都系上天俾你嘅礼物嚟嘅。好，我哋休息一阵先。转头翻嚟咧，我哋转一转话题啊，讲下原来咧一个人嘅运气都可以培养嘅、哦。
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点滴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生活点滴。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话，家长们咧最紧要系培养你自己小朋友个自信心啦。咁又系嘅，如果一个人有自信心咧，无论佢遇到咩问题都好啦，佢都会勇敢咁面对同埋解决问题，唔会经常抱怨自己运气唔好，唔会咁轻易嘅话放弃嘅。
其实喺日常生活里边咧，我哋时听到人哋喺度讲，唉，我运气好差噶，冇乜抽奖命噶，升职咧又唔到我啦。日常生活成日都系碰钉噶，咩都好嘢要我无缘噶。咁而心理学家发现啊，运气唔系天生嘅，系可以培养出嚟嘅。唔知大家有冇觉得原来运气系可以培养出嚟嘅咧？而呢个心理学家话，其实系可以培养出嚟嘅、哦。
系啊，根据英国心理学家 Rich Wiseman 多年嚟研究运气嘅科学。并且咧，透过实验证实运气同个人嘅性格特质同埋行为模式咧系息息相关嘅。佢仲话，幸运嘅人咧唔系拥有更多嘅机会，而系佢哋咧更加懂得如何发现并且咧把握机会。以下咧系 Wiseman 研究中揭示嘅四个关键特质，帮助你去改善运气。成为生活中的幸运儿，
他呢就建议一个方法，就是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新的体验。幸运的关键呢，就是拥抱未知，跳出这个舒适圈。他研究发现呢，幸运的人通常对新事物是抱有开放的态度的，是愿意去尝试不同的经验。他不会过度去专注某一个目标，而是放松的心态，是留意周围的机会。例如在实验之中呢，那些认为自己运气好的测试者呢，他很容易注意到呢，咦，路上有钱、哦、或者呢跟陌生人呢都很愿意去交往和聊天的，进而呢是创造一些新的机会的。相反，那些运气不好的人呢，他往往呢照日常生活咁嘅例行公事去做嘢，唔系好睇到啲新事物嘅，就视而不见嘅。由于你过于去专注去完成某一个任务，就忽略咗过程之中其他嘅可能性，所以佢哋视野咧系好狭窄嘅。咁于是佢哋咧就错失好多机会啦，呢、这个就系好运啦。
咁改善嘅方法咧？尝试咧新嘅事物，
每周咧尝试一项新嘅活动，例如咧参加唔同嘅社交场合，学习新技能或者探索新嘅兴趣，放松心态，唔可过度紧张或者执着于结果，学识享受过程，并且咧留意周遭嘅事，主动与人互动，系日常生活中尝试与陌生人交谈。或者参与团队活动，扩大人际网络。
第二点咧，就听从呢个直觉，做出果断嘅决定。嗱，呢个就系好幸运嘅幸运儿嘅关键啦。好相信直觉，马上捉住呢个机会。嗱，幸运嘅人往往咧系好相信自己嘅直觉嘅，而且咧嗱嗱声咧就采取行动噶啦。咁咧就唔会错失良机嘅，因为佢哋猛去分析。对与错，对与错，谂得嚟啦，已经走咗噶啦。佢又凭住佢过去嘅经验同佢个本能，好果断咁咧做出决定啦。威士文指出咧，直觉其实咧系大脑系根据你过往嘅经验，好快速咁啊处理咗个资讯嘅结果嚟嘅。佢能够帮助我哋喺关键时刻就做出一个正确嘅决定。相反嚟讲，所谓运气唔好嘅人咧，佢哋咧就陷于一个分析嘅瘫痪啦。过度去考虑啊，呢件事应唔应该做呢？做完之后有咩好处呢？但系啲乜嘢唔好处呢？就谂得太多啦，咁导致佢哋无法好果断咁作出决定。呢种犹豫不决嘅态度咧，好容易让佢哋错失咗好多机会噶。
咁啊，呢种性格嘅人咧，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呢？就系练习信任直觉，当命令。选择时咧，尝试根据第一反应作出决定，而唔系过度嘅分析。即使唔确定结果，都要勇于尝试，因为行动本身就是创造机会嘅关键。回顾过去嘅经验，找出直觉帮助你成功嘅例子，增强你对直觉嘅信任。
第三种咧，就系对于未来充满正嘅期待嘅。呢啲幸运嘅关键咧，就系乐观、坚持不懈。幸运嘅人咧，通常咧对未来都系充满希望嘅，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。而佢哋嘅乐观态度咧，就使到佢哋能够更加坚持到底，喺逆境之中咧系揾到隐藏嘅机会。咁威士文咧指出，乐观不仅咧系能够降低压力。仲能够吸引其他人嘅支持，进一步咧系增加成功嘅可能性嘅。相反咧，嗰啲运气唔好嘅人咧，往往对未来都抱住负面嘅睇法嘅，认为自己冇办法改变现状啦，所以好容易咧就产生呢个挫败感而放弃嘅，甚至机会嚟到佢面前，佢都唔想喐，缺乏呢个行动嘅。
呢一类嘅改善嘅方法咧，就系练习感恩啊！每日咧记录三件可感激嘅事，帮助自己咧保持好正面嘅心态。设定小嘅目标，将呢个大目标咧拆解为可以做到嘅小嘅步骤，逐步咧建立自信心，仲要咧寻求支持。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主动呢问其他人帮助，同时呢都要与这个正面的人呢建立联系。
第四个关键的特质呢，就是逢凶化吉，将厄运转为好运。行运的关键呢，是要反事实思考，从逆境中找机会。行运的人呢，善于运用反面思考，即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，将坏事转化为好事。例如当他们遭遇挫折时，他们会专注于好在事情都没有变得那么坏，并且呢从中学习经验，为未来做好准备。运气不好的人呢，则容易陷入负面情绪，过度关注失败或者不幸的经历，导致无法从中吸取教训，甚至影响未来的行动。
这一部分的
改善方法呢，当遇到挫折时，尝试从正面的角度重新解读。例如呢，这次失败被我学到了宝贵的经验。另外呢，总有专注于解决的方案，将这个注意力呢放在如何改善现状，而不是从立于问题的本身。最好呢，就是练习自我的对话，用积极的语言呢与自己对话。例如，我可以从这次经验中变得更加强大。
其实呢，运气真的不是天生的，而是源于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的习惯。如果透过我们开放的心态，相信直觉，保持一个乐观和善于在逆境那里找机会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生活中的幸运儿。就在我自己的人生的经验里面，我真的觉得是没错的。其实很多时候我做一些工作的项目，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只要我很乐观去看，正面去看，将那个难度呢抽丝剥茧咁一个一个咁样去解决，原来掂噶，得噶，咁于是咧嗰件事就会成功噶啦。喺我人生中真系有好多咁嘅事例嘅。
其实咧喺我啲嘅周围咧都有呢啲咁嘅例子，其实都唔少噶。咁我都相信阿 Joanne 咧，佢咧有好多实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。但系咧今日咧限于时间关系咧，我哋就唔可以喺度分享啦。咁下一次我哋有机会咧，再同大家分享佢系遇到困难时点样去坚持不下、唔放弃，然后咧就有意想不到嘅结果噶喎。听众朋友，唔知你觉得自己系唔系一个幸运儿咧？系就恭喜你啦，证明你系一个乐观、拥有正面思维嘅人。有呢种特质嘅人，你个运气一定唔会差。就算你以前觉得运气麻麻嘅，都唔紧要啊。由而家开始改变你嘅思维模式，养成四种幸运体质嘅特质，你就可以成为生活中嘅幸运儿啦。详细啲再讲一讲，系边四种特质呢？第一，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身体现。第二，听从直觉，做出果断的决定。第三，对于未来充满正向期待。第四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件，将坏事化为好事。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，多谢各位听众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拜拜
拜拜。